得马太福音上一次查经，我们现在已经有上周的时间了哈。那我们还是把马太福音读一遍。一共是25节，我们有8台电，有8个人8台电脑。3×8=24，那每人读3节好吗？那最后一个人就会多读一节。每人读3节。那我从我电脑上面次序，是何弟兄，然后林红姊妹，然后是华丽，然后是裴鹏峰姊妹，然后是陈峰，然后是吕科，然后是董淑芳姊妹，然后最后的话是我来读好了，好吧？
马太福音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哈马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大，亚米拿大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轮到谁啊？
华丽，你、
哦、是我，对不起。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亚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读完了。
读
经读。
是干我啊？
对。
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利亚的，耶格利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利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诺巴伯，索诺巴伯生亚比约，亚比约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撒金，是亚金，亚金生以军，
以律，
以律。
以
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啊没得
啊，是我是吧？
嗯，
16节的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耶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谢谢。那我们就读经，我们就到这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我们在上次也是讲到，特别是看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那马太在写这个家谱的时候，特别是从亚伯拉罕，然后一直写到了约瑟，然后就讲到说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耶稣基督从玛利亚生的。那特别拍的家谱，那这家谱的目的是要证明耶稣是从大卫的支派，然后耶稣也是基督，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这个是特别为了应验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弥赛亚的这个出生，这里面的要求。所以从这里面看，知道说我们基督是我们的耶稣是完全符合旧约当中弥赛亚，耶稣新约当中这弥赛亚就是指的是基督这个的要求，从这出生的要求。那在这家谱当中，我们以前谈到说，从这家谱当中我们看到了有各种名字在那里面。那当中也是特别，我想马太也是把它放在当中，也是有特别的意思。上次我们也是查了一下。那我们这次我们再继续查，从十八节一直查到二十五节，我们接着会把它查完。在查以前的话，我们特别会看上次查当中有一节我们没有特别详细查。但我想这次的时候稍微会花一点时间，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六节。第六节，那第六节的时候，这是要提出来。我想，因为这是比较重要。以前我在读的时候，好像从王明道弟兄的时候，特别也从讲大卫的所做的事情当中，他特别也是讲到了这件事情。那我想在这当中，我想第一章第六节，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很大警戒，所以我想第一章第六节特别挑出来稍微提一下。然后我们就接着就查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那第一章第六节当中有个特殊，就讲到说上是大卫王。那我想在旧约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我想摩西地位很高，那大卫王的话地位也是很高。在他们心目当中，因为这是个很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也是在应该说据扫罗以后，扫罗算是第一个王，但大卫的话是从神在这是从拣选出来的，特别符合神的心意的一位王，那就是大卫王。那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讲到说耶西生大卫王，那特别讲到耶西，因为在以赛亚书当中特别当中提到，这个耶西的根，那个耶稣弥赛亚从是个耶西的根，要从耶西的那一支派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说大卫是耶西的儿子，但那耶西也生了大卫王。那这第六节的话，这是句号，就特别提到说大卫，别的人后面都没有这个称呼，只有大卫后面加了个王字，就耶西生大卫王。那后面习惯有些他在后代也是有王，但是没有写，但特别在大卫后面加这个王字，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称号在后面。但是第六节的下半句跟上半句就有点完全不一样。第六节的上半句说耶西生大卫王是个很荣耀在神的眼当中，但是后面一句的话，马太故意把这个写在上面，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就大家仔细想想可以看得出来，马太在写这家谱的时候，特别写的是，这也是写的比较重的。因为别的前面几章的时候，前面几节写的时候就说撒门从拉合寺生波阿斯，然后波阿斯从路德寺生俄贝德， 那这个都是作为一个他的身份在那里面，而唯有大卫的话是说是从别人的妻子生所罗门，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那在这件事上面，写在家谱学上面的时候，其实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或者警告。所以我就想这边特别提到说，当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然后顺便也是想到大卫在这件事情以后，大卫因为与乌利亚妻子以后生了一个孩子，那个第一个孩子死掉了，后面生的孩子叫所罗门。那在以后大卫的整个家族发生的事情的话，很多事情上面在很大一方面是个悲剧。所以大家的话，若是知道大卫的后面的那些事情的话，他家族事情的话，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到说，神特别要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没有？从第一章第六节，这个家谱的时候，特别写到这句话。就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到大卫在后面当中他家族人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儿子暗嫩，这个我想今天我就可能就不太会去具体查那些事情，但我只是说把这个把这件事情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当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的时候，就能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要为他的妹子要报仇。为什么报仇呢？是因为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暗嫩，他玷污了亚沙龙的亲妹妹，实际上是一个哥哥玷污了一个妹妹，然后呢，就是叫暗嫩。所以说亚沙龙呢就是要为他妹妹报仇，想要杀暗嫩。那当中有一件事情，提前有件事情的时候，当大卫听见暗嫩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做特别的事情。那为什么没有做呢？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的话，大家可能想得到，主要是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大卫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过不去，因为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
对，
所以说因为在这件事上过不去的话，他自己没有这个权柄去责备他自己的儿子暗嫩，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责备，也没有去管理，也没有去教训这件事情以后，以至于亚沙龙就开始要自己要动手了。所以等到以后过了几年以后，亚沙龙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了暗嫩，把暗嫩给杀了，所以大卫的一个儿子杀另外一个儿子，是在奸淫这事情上面发生的。那接下来以后呢，亚沙龙又开始不服，又开始造反，造反大卫的，要夺大卫的王位。那后来大卫的部下也把亚沙龙给杀了。那接下来到以后的话还有更多事情，然后所罗门也杀了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那有很多事情都在当中。那其实当我们思想这个根源的时候，有一个根源，有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卫从这个因为他曾经的做的这个事情以后，他就很难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再去管教自己的儿子，所以在这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亏欠。那以至于后面的话有很多事情要发生。所以说我想这也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当中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若是我们要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话，神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要做榜样，要不然的话若是我们在那方面没有被对付的话，很难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去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 不再避免同样的过错。这个也是这也是我就想到说，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的话，这个家谱当中特别看到的一件事情。就说作为父亲或者作为孩子的一个榜样的话，若是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胜过的话，很容易会导致孩子也会导同样的一样的事情。也很多时候让我们能够失去有些特别管教孩子这些权柄。所以这是我想在这个第一章第六节当中特别所看见的。而且这个得到也不是我自己想的，是我想好像是在快十年以前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有一篇那个就是王明道弟兄他讲道集里面特别讲到了大卫，他做父亲身份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所提到的，从他那个当中所看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也是提醒也是很大，那特别是第一章第六节，自从我以前的感受，还有从那个读到的那些感受，就特别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大家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当中，大家还有没有特别的需要补充的，或者有没有特别的特别讨论没有？
真的是讲的真的好。
我补充一点，那个刚才余生说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那神在对大卫这件事情上，第一，在圣经里边专门提到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而且这个妻子连名字都不写，对吧？就是八十八，但是在这个家谱里边没有写八十八，就是说乌利亚的妻子，而且呢，也说不是大卫的妻子，对不对？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其实乌利亚已经那时候已经死了，而且这个就算八十八那时候也算是正式嫁给了大卫，因为第一个孩子怀的时候不是他的妻子，所以但是第一个孩子死了，等到第二个孩子再怀的时候就应该是大卫的妻了，所以但是这里还是把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边写上了，谁都不能把它去掉，这是一个事。还有一个事呢，就是大卫犯了罪以后，确实是这个恳切悔改啊，诗篇五十一篇在那儿专门是大卫的悔改的诗。你像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个地方也在那儿讲，他在那儿祷告要悔改。这个呢，悔改呢，拿单已经讲了。拿单说，大卫，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我读吧，你们不用翻了。大卫对拿单说：“你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对不对？”他只讲到这个，就是说他悔改以后神赦免了，这是很重要，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但是我们还要注意，有些罪啊，它的后果，神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后果仍然会影响着跟着我们的。你不要觉得好像哦，神赦免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个。这个拿单代表神说话，对不对？十二，撒母耳记下，这个 你看撒母耳记下那个拿单代表神说的话非常的严厉，而且这儿就是说因为拿单说举了一个例子，什么谁谁谁是有一个邻居啊怎么怎么样事儿，然后这个大卫就生气说那个人啊，这个人就该死怎么的。那拿单就说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啊。这个是十二章第七节那儿说的，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看神这么对待大卫，就继续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第十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那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犯了罪，神赦免了，但是后果仍然你还要负。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刚才刀剑不永不离开你的家。第二是，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她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这个然后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罪可以除掉，但罪的后果你要承担，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就是指的他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我想就是这样，刚才云山说的这个我就想补充一下，他犯的罪在神眼里不看并不是说没有了，神可以赦免他，但是罪的后果仍然在他身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犯罪，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但是有一些罪的后果会跟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我们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悔改，这个来求神的赦免。好，我就补充这个。
哎，何弟兄，我当时也有点不明白，你说这个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罪的后果还是跟着我们。那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说一个人他犯了谋杀罪，那他悔改了，他信了主耶稣，然后但是他还要受到就是世上法律的惩罚。
对，是。
可以，这是比较很严重的罪。那如果不是那么严重呢？如果不是触犯到法律呢？
不是触犯到法律，有一些东西也是仍然要。你比如说偷窃了，对不对？你说啊，我悔改了，我不再偷窃，好，神赦免你，但是你那个东西是不是还是要还呢？你这个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对不对？还要还四倍呢，对不对？你亏欠了神人的东西，你也要还四倍，并不是说神赦免你了，我就一笔账给他勾销了。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OK， 知道，就是如果得罪神的，你可以向神悔改，神赦免，但是如果还有得罪人的，就是也要去承担这个后果。
对。
那如果是撒谎呢？
撒谎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悔改了，对不对？你那撒谎所造成的后果，
你向别人就是要请别人的原谅，要坦白。
而且呢，你这个影响很大。你比如说，你撒谎，对一个人撒谎，旁边听的人，对不对？你对他撒谎的这个人，你可以认错啊什么的，造成的后果，看他原谅不原谅你。那旁边听的人呢，是吧？有的时候还有旁边听的人，造成的一些后果，恐怕都得要承担。别人就所以你这个人不值得相信，对不对？你有的时候要用多少事实来证明你不是撒谎的人。
对你的人品产生怀疑。okay, 好，谢谢。
那我们就接着，我们就谢谢刚才那个何弟兄还有华一真补充。那我们接着就我们接着往查，从第十八节我们接着往下查，好吧？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那在这个降生事情当中呢，特别提到的话，约瑟会提到重一点，就是说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当中啊，描述耶稣，描述就是约瑟描述多一点。那同样的话，那个路加福音当中，路加福音当中的话，一开始讲到耶稣出生的话，谈到玛利亚会谈多一点。所以说大家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会特别看到约瑟方面的反应，从路加那边约翰那个特别看到玛利亚那方面的反应。所以说我想就特别就会说，当我们看这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就多从约瑟这个角度来看约瑟的信心，好吧？尽管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但是在马太福音的前面这个十八到第十八节中，我们就多着重一下约瑟这边的反应。那我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哈，就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是冒号，然后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然后你就说，表明说那时候玛利亚只是订婚，跟约瑟订婚，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这些细节的话，在路加福音当中会多一点。那第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所以大家看说，她不要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然后说她约瑟是个异人，这是第十九节。那第二十节的时候，就服装中发生事情，说正思念这事情的时候，就约瑟正想怎么能够把玛利亚给暗暗的休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所以说第二十节的话，后面这半段一直到第二十三节的话，都是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的这些事情，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大家看见说第二十节的后面一部分一直到第二十三节，都是天使在梦中显现对约瑟说的。然后第二十四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娶过来。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第十八节讲到玛利亚与约瑟订婚了，但还没有娶过来，那玛利亚就怀了孕。然后第十九节，然后约瑟就起了反应了。然后第二十节的话，那时候他正在思想这件事情，然后当中使者就对他说话了。然后 到二十四节的话，约瑟一醒过来，他就按照主的使者吩咐，就把妻子娶过来了。那我们就思想一下约瑟哈。我先问一下大家，从这一段的话，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来到二十四节，然后约瑟做事情，大家有没有看见约瑟的信心啊？大家能看得出来约瑟的信心吗？
是的呀，神，约瑟他相信了，是天使向他就是传达信息，然后他就凭着对相信天使的话，然后他就相信玛利亚的所怀的是来自于圣灵，而不是玛利亚来自于淫乱，因为这样他就和玛利亚一起承担，一起要承担。被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可能说，玛利亚怀这个孕，可能是，莫名其妙，或者可能是做了，就是其他的人不知道的话，可能是觉得对他会产生问题，是这个孩子怎么来的什么，然后呢，玛利亚要承担那个，要在众人面前要承担他们的舆论，那现在约瑟也是一起就是，选择和玛利亚来一起承担，就是这个这样的对他们的舆论的压力吧。
嗯，对。大家都同意吗？
同意。
同意啊。
我想问一下，之前约瑟就是娶玛利亚的时候。是约瑟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了，那么周围的人知道不知道？
周围人那个时候第十九节的时候周围人还不知道，因为约瑟说要暗暗的把它休了，那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遮盖起来，
所以其实耶稣长大以后其实人家是不知道这回事的，是吧？应该是
不一定，不一定。待会我们会说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点意见怎么样？就说玛利亚在没有结婚以前就怀了孕，后面以后人会不会知道？别人除了约瑟以外，别人会知道吗？
对。
要是马太福音不写的话，别的人会知道吗？
也会推啊，说什么结婚的那个孩子是在不到十个月就生了，那就有问题了。
我觉得大家能够推算出来的。所以说，我想华丽也特别提到说，约瑟也会背了很大的一份责任，对吧？
那还我一个问题啊，那约瑟是怎么知道的？
那玛利亚和他说的吧。玛利亚肯定先找他说这个事情啊。
对啊，我这个问题，李哥是好问题啊。我看看路加福音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啊？路加福音还没有哎。路加福音只说那个天使向那个玛利亚显现。没有哎，我觉得照这样的话，应该是玛利亚直接去告诉约瑟的。圣经还有没有记载？圣经没记载约瑟是怎么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这没有记载说是天使告诉他的。应该要天使告诉他的话，应该约瑟不会说要暗暗的把他休这件事情。天使要跟约瑟显现的话，应该是发生在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以后。要是天使提早告诉约瑟的话，约瑟不应该会有第十九节的这个反应。
后这个这个许配啊，按照当时的习俗，经过许配之后的男女就视作丈夫和妻子，但是不可发生性的关系，需要等到新郎选择日子把新娘迎娶到家里举行婚礼以后才可以同房。那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许配之后呢，他们是可以经常在一起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想玛利亚也会把这个这么重大的事儿，她要跟她的丈夫，虽然是可以看成是丈夫，虽然还没有正式结婚，那么她可以去讲这个事。那讲这个事情呢，我想这个约瑟是看这个样子非常沉稳的一个人，不是那么咋咋呼呼的一个人，对不对？这么重大的事儿，他还思念这个事儿。你看他十九节说他是个义人，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他有爱心，有怜悯，啊，这个不喜欢审判别人，对不对？有忍耐，能宽容，这是义人，就是圣经上讲的这个义人。否则的话，他不能忍耐，不能宽容，他就把这事儿给公开出来，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他呢，虽然宽容，虽然怜悯，但是他要讲公义，他不是说没有规矩的。所以他就在那儿想啊，这个玛利亚跟他说了他将信将疑呀，因为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不对？我们先不要说别人，我们周围我们身边要发生这样的事你怎么，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弟兄，或者是你这个结婚之前你的妻子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我们的姊妹，你的弟弟或者哥哥啊，这个未婚妻发生这样的事，你什么态度？我们想一想嘛。约瑟他在那儿，一定是玛利亚告诉他的，我这么想。玛利亚跟他说是圣灵怀孕了，他肯定不信嘛，谁会信嘛，是吧？但是既然有玛利亚告诉他，他就也在思念这个事儿。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这样就不一样了。因为玛利亚跟他说了，然后再加上使者跟他梦中说，我是觉得这个证据要，圣经上讲了要二嘛，二是要有见证，要做见证不能光一个人，要两个。那这儿玛利亚又跟他说了，然后天使又说了，那也不容易，对不对？刚才医生问我看约瑟的信心，那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像约瑟那么坦然的来接受这个，对吧？你我们这个我们中间都结婚了，那这个结婚了你的儿子碰上这样的事，你作为老父亲你怎么想？对吧？或者是你这个老母亲，你这个儿子要有这么一个未婚妻一下子怀孕了，说圣灵怀孕了，你信不信？
这种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只会发生一次，所以我们不需要问如果。
不是，那是只会发生一次。当然，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但是你如果处在那样的环境，在你身上是第一次啊，对不对？你信吗？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是约瑟真是不容易。所以圣天使要在梦中向他显现，否则他过不了这个关，至少神也怜悯他，对不对？
我再补充一下，我这个圣经上面说，玛利亚她做了这样，就是如果，就是被误解，被大家认为她是犯了奸淫罪，她要被按照摩西的律法，她要被石头用石头打死。是，所以是一个。
对，玛利亚也不简单。玛利亚虽然说这个是大夫你讲的。愿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对不对？
所以说，我说刚才那个弟兄姐妹那个提的问题很好，就从陈峰那个，然后旅客开始，然后到那华丽和何弟兄补充哈，就是说第十九节的时候，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那个时候她肯定听见玛利亚应该告诉她。说我自己怀孕了，而且从圣灵怀孕了，因为玛利亚肯定跟他说实话嘛。那第十九节的时候说丈夫约瑟是个异人，那是他那时候他是不信玛利亚说的这话的，所以他就后面的那个起了反应，就说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第十九节是约瑟不相信，所以他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尽管他不信，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个异人，所以他做的事情的话，刚才就是说他做的事情不是说很大张张扬扬的就要去羞辱他，或者是像刚才华裔说的按照旧约律法的话要把玛利亚给石头要挡死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是要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但这第十九节的时候实际上他的状态，约瑟这个状态是他是不信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孕。那突然之间就跳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约瑟就信了，信了以后他有个结果哈，信了一个结果就把妻子就娶过来了。所以大家能看见说第十九节是约瑟还不信，他要暗暗把他休了，之所以暗暗把他休了，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约瑟是一个很温柔，就是说还能够想到别人难处的一个人，从人的角度。那第二十四节的时候约瑟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就把妻子娶过来了。那我只想问一下大家哈，从约瑟信到约瑟，从约瑟不信第十九节，然后跳到第二十四节当中，真正的什么事情让约瑟从不信变成信了？
向他显现啊，
梦中显现，梦中显现给他说什么？
他就告诉他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后他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并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是诗篇一百三十。其实也是运用了旧约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比一对
对这个必有童女怀孕，他名字叫以马内利。我想在这个当中约瑟从信从不信到信的时候，真是也是天使借着天使对约稣对约瑟说了神的话，就实际上是神借着使者像约瑟说的这些话。所以像我想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啊，就当我们从不信变成信的话，当中有一个条件，一定要接触到神的话语。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说突然之间不信变成信，没有任何的神的话语在这当中，我们突然间就从不信变成信的。我想当中肯定有个神的话语在当中，有一个，我想这也是在约瑟上面发生的，但在约瑟上面的经历是比较 比较特殊，是有主的使者在他梦中向他显现，给做梦的时候。但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比较方便，因为我们就有圣经了，有神的话语了，所以说我们不用再靠着做梦了哈。我们翻开圣经的话，我想神的话语也是会对我们说话，这也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从约瑟，从一个不信的一个义人，然后变成了一个信的人，我想这也是主要是神的话语在当中做工，我想这最主要的。那我下面再问一下哈，刚才华丽长已经提了一部分，当约瑟走到第24节这地方之后，约瑟醒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当约瑟有这个信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约瑟要经过多少的克服多少的难处吗？就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一个人就不会管到很多事情。那第一件事情的话，我是跟大家说，第一件事情，我想刚才那个华丽姊妹就提特别好，就是说，他就不顾别人公众的话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态度，对吧？因为无论怎么样子，即使玛利亚只告诉约瑟的话，但是等到以后他迎娶了以后，小孩子生出来以后，有好多人能够把日子给倒的推算出来。能够算出来玛利亚是在迎娶以前就怀了孕。所以我想当约瑟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他是不顾周围人的态度，周围人的指指点点的。所以他的信心是不管周围人的态度。我想这是约瑟的信心当中一个，因为他会碰到这难处，所以他的信心是不管周围人是什么样子一个态度。这是约瑟所体现的一个信心当中，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约瑟当中的信心还有一个就是，第19节的时候，那时候他心里肯定很难受，就是说他应该很爱玛利亚，但是玛利亚却告诉他说他已经怀了孕，所以说从约瑟角从这角度来说，他必须他的信心超过了他的自己的感觉。或他自己的情感，因为所以他想暗暗不想羞辱他，然后又想暗暗把他休了，然后呢，所以说他有很多的一个感情在当中。但当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撇开所有这些感情，就是所有这些一开始在第19节当中叫做那个纠结，就好像就克服所有的撇开所有的纠结，这也是在约瑟当中信心他所会碰到的。那另外一个信心的话，我想这也是一个约瑟的一个信心，一个最难的一个哈。你可以不管别人的周围的指指点点，周围的态度，你也可以不管自己的心里本来的这个感觉，因着信心的缘故。但还有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逻辑的，就是有逻辑思维的。第23节刚才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这在神的话语当中已经说，旧约说了。但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约瑟的妻子玛利亚身上的时候，那约瑟必须要相信玛利亚真的是从圣灵怀了孕生的孩子。那是这件事情是超乎一个人的正常逻辑思维的，超过所有的正常事情。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当约瑟有着信心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克服，他也要克服自己的原来的一个人的一个逻辑，就说好多人我们都是很难相信说有童女怀孕生子。我想第一个碰到这难处的应该是约瑟。第一个约瑟必须要克服这一个难关，他才走到这信心的这一步。玛利亚应该不会，因为玛利亚他自己身上他自己有这感觉，但约瑟应该是第一个碰到这难处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逻辑相互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哪一个？但是约瑟是选择这信心。所以我就想到说，从这第19节读到24节的时候， 因为神的话语让约瑟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能够克服他情感上面的这个难处，也能克服周围环境周围别人指指点点的难处，也能够克服甚至自己的逻辑的一个难处。我想这也是我是特别想到的，说约瑟在信心这个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帮助哈。这我这也特别想到说，上次看到这约瑟的时候，相当于对我们也有帮助，我想我们也会同样也会碰到同样的难处。但我想约瑟在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明显一点，在童女怀疑症上面他应该是第一个碰到这方面，但他是有这信心的人。我想我就先说到这，大家有没有补充，有没有更多的感觉？
就是说，新约里面，这是刚刚旧约结束，刚刚新约开始，所以呢，才会有天使向人说话，对不对？那是对玛利亚直接说话，这个加百列就来到玛利亚前面，跟他直接显现，跟他说话。那这儿呢？是天使在梦中对约瑟说，这个是后来就好像没有再有这个天使在那儿说话啊。我们只看见主耶稣来到时候以后呢，就不是在天使说话，这个主和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在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主亲自向他显现，所以这个是天使，旧约是天使很多了，经常向人说话是吧。那这个是新约里边的两处，一处是这个向约瑟说话，约瑟很会做梦，对不对？做了好几个梦，一次是告诉他要娶过来，第二次是这个让他赶紧逃到埃及去，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又做梦让这个梦中让他回来，对吧？这是约瑟做了三个梦，这个三个梦都了不起啊。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以后就进到了什么呢？进到了主以马内利，主和我们，那就直接向我们说，这是更深的。好，我就补充这么一点。淑芳啊，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
我想那个玛利亚在当时，那个玛利亚也是付出很多的代价。你说她没结婚的怀孕，她那个时候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危险的，石头打死。
对呀、啊，一个女孩子，你说她虽然是天使跟她这个显现，但众人面前她也是。也有也付出很大的，也是有信心的。就补充这一点啊。
我都想到一点哈，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第二十三节，可能银色还没有查到。
谢谢。
必有童女、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银山有没有查到第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要叫以马内利。
我这个我没有细讲。
还没有查。我就想这一句话是在那个以赛亚书的7:14。就完全就是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原原本本的话，你看十四节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就是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600多年前就已经很明确的说了，但真的发生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就是生活，我也是，就是说也是看到一些那个查经资料嘛，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说圣经里面讲了，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主耶稣在二十四章嘛，他就讲那个末世的一些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末世的预兆。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辨别这些预兆，就是这些征兆，当真的发生在我面前的，是不是能够联想到圣经上早就已经提过？就是我们常常就不能够，就是像旧约这样，像面对主耶稣来的，主耶稣在旧约里面那么多，对他有那么多的预言，但是真的在站在人面前的时候，却那些犹太人、那些经学家、那些他们全都律法师，他们都没有能够认出他来，以至于把他给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就是注意不要犯这样一个错误？对，我就是一点点想法。好，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吴总。那刚才那个，我想时间差不多，但是我想再补充刚才那个，刚才华丽提到，我想也是很重要。说第二三节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另外一个当中，天使也是对着约瑟说，他要将生个儿子。第21节，你要给他起名字叫约书。所以我们就特别看见的说，当玛利亚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身上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做耶稣，另外名字叫做以马内利。那这两个方面的角度会不太一样。耶稣的话，他名字相当于旧约的约书亚，就耶稣亚。耶稣亚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拯救，神会拯救。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要是耶稣神拯救这要仅仅这个名字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要神突然之间显一个大异能，我想这个人就会救起来，神就突然之间给显个神迹，人可以被得救，哇，这都可以。但是以马内利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另外角度说，不仅仅神突然之间显个神迹，或突然间伸一个大手，把这个人从地上提到天上去，他而是从另外方面来说。神是自己来到地上跟人在一起，所以那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就特别看到说，当以马内利和耶稣这两个名字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与我们同在并且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就能看见这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婴孩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两个名字，他是以马内利耶稣。所以说他是一个神来到地上，要真的要活，要真的在地上行走，活33年，跟人在一起，然后并且在33年以后，他要通过他在世上所做的工作能够拯救人，而并不是说突然之间，在某一秒钟突然之间人就被救了，而是他真正的是在地上，神与人同在，然后有拯救的工作。所以我想就特别看到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你发现他居然有两个名字。那我们要不要，我们今天9:12了，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面，好吧？我想下。 第二章我还是接着再带第二章吧。嗯，等我带第二章以后，我可能需要有弟兄姐妹可能帮你。